敬弘庆牧师，当代议题：珍爱生命，反对堕胎。
其实我们就三百多个人，这个议题不太容易啊，特别是这个感谢主啊。好，没关系啊，没有我来控制好。其实首先这个是一个信仰实践类啊，信仰实践类里边其实比较难做的一些问题，就是在教会里边事工比较容易开展，但是信仰实践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忽略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实践比较艰难，特别是在信仰生活当中，在教会培训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个课程很容易就可以学过，听一个有名的讲员，对对对，听一个有名的讲员讲一堂课程也是很容易大家就可以接受，但是真正在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是不太容易啊。比如说上神学院三年可以拿一个学位，四年再可以拿一个学位，然后连续上七年或者六年就可以拿两个学位，有的时候短的话五年就可以拿两个学位啊。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信仰实践是靠一生之久的来操练啊，所以我今天想分享这个就是生命的宝贵啊。所以我不会分享太多经文啊，我觉得分享太多经文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就有一些经文基础就好啊。传道书是里边提到了一些经文，叫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啊。我就拿这节经文做一个开章啊，当然不只是这一节经文啊，就是拿这一章经文来去表明怀孕的妇人还有胎中的婴儿如何长成，是上帝所看重在母腹当中的孩子一个人的生命啊。这里边有很多伦理的一些问题，我们起来简单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生命伦理还有珍爱生命反对堕胎这个话题当中的分享，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上帝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特别是由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生命，不只是接受耶稣的人的生命，还有每一个人没有信靠甚至还在母腹当中的婴孩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怎么来去面对。愿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带领和引导，孩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堕胎其实在早期来说是由天主教来推动，孩子也是生命不许堕胎，包括堕胎是等同于杀人啊，是从欧洲天主教的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可能是伊斯兰教的世界啊。但是现在基本大家也都知道，所谓的欧洲的一些天主教国家也好，新教国家，包括北美，包括最近亚洲第一个允许还有这个同性恋的国家，包括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堕胎都比较是一个敞开的话题，甚至大家把堕胎和女权划等号，认为允许堕胎才有女权，这个女性的女权运动这两个划成等号，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些现象。因为很多话题里边我们把堕胎视而不见，甚至把堕胎认为是胎儿在母腹当中有没有疼痛来去衡量它我们可不可以堕胎，甚至是说可不可以杀人这么简单的一个衡量啊。所以解决堕胎问题，你要从视而不见，应该再让大家去看见生命。所以这里边有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从不知道要让大家知道，要告诉大家，从看不见要让大家能够看见这个问题啊。堕胎里边最严重的一个话题，其实首先就是想人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有几个争端，有人说从心跳开始吗？还是有疼痛感开始吗？还是到底是受精卵开始呢？还是说到底六个月才开始算呢？这些有很多很多的争论啊。由于这个认定的基础不同，导致这个人到什么时候才开始算是一个人，对堕胎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啊。宗教教义里边一般有的是一般伦理和宗教伦理没有什么差异啊，因为伦理当中只有在有普遍性的时候才有伦理的差异。那这个差异是什么呢？比如说遵守伦理的动机与有无与强弱也有显著的一些差异啊。 这个很多支持堕胎的人，他们其中有一个观点，像今年美国就有这个叫什么阿拉巴马州哈、啊，是堕胎本来是允许通过的，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允许通过，后来又反过来反弹了。最近美国又拍了一个电影叫 Unplanned， 就是计划之外啊，中文翻译出来叫计划之外。本来是有一个在这个堕胎机构工作的女性，她完全支持堕胎，她认为胎儿在堕胎的时候没有疼痛，以这个观点她完全支持堕胎，而且在这个堕胎的机构工作。结果她有一次在堕胎当中看见已经被从母腹当中堕胎出来的婴儿还在挣扎的时候，她的人生整个颠覆了。后来她开始极力的用法律用各个方面来支持，最后这个电影的原型是以这个女性为主拍出来的一个电影叫计划之外啊。就是伦理，人们只有在自己眼睛看见的时候才相信，以自己眼睛判断为基准，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同性恋议题也是一样，其实同性恋的人可能只占全部人口当中的1%，或者是2%，或者是0.几而已，但是支持同性恋的人却能够超过50%，甚至他们的权利都已经超过99%，不是同性恋人的权利。这就是伦理学当中的一些争论。但是教会当中很少讲伦理学，甚至学神学当中很少讲伦理学。我做这个伦理议题做了10多年，在中国大陆实践了10多年，我们在教会里面分享了10多年，但是我最后才在前4年左右才学了伦理学。后来我才发现，哇，学得太晚了。因为神学课当中或者圣经课当中很少有人推荐伦理学是必修课，但是实际上在教会牧养和实践当中，你接触的伦理是最多的议题，比如说堕胎，比如说同性恋议题，比如说好多好多好多伦理方面，全是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教会我们认为只讲圣经就可以了，只讲圣经弟兄姊妹都可以回到教会来，结果支持这些堕胎和同性恋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上的人，还有一小部分人是从教会里走出去的一些年轻人，这是很可悲的现象。因为教会里边教导这些方面比较缺乏，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所以不同的人他对伦理议题有不同的一个看法。这里边提到了说，哎，人的生命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向谁来请求这个答案？不是凭感觉，也不是凭所谓的疼痛与否，乃是应该从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上帝来去看生命的起始是从何开始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用这个网络对一些基督徒做了一个投票，这是基督徒啊，说哎，基督徒对堕胎认识的程度调查哈、啊，这个做了几百个抽样啊，是212，这个大概300票左右好像啊，这是在2017年4月份到2017年6月份，我们大概做了一个网络问卷调查，都是针对基督徒，我们认识的教会。你认为受精卵是人吗？212票当中84%的人认为受精卵是人，这答案还是挺理想的，我觉得。但是你认为堕胎是某种形式的杀人吗？98%认为都是杀人，基督徒。哇，感谢主啊！因为我们那个做的几个教会都是接受过这个学习的教会，所以答案比较理想。但是往下看呢，就是说，哎，说中国的计划生育现状是什么样子啊？中国大陆，我指的是中国大陆啊，不包括海外华人啊。中国在1976到78年左右的时候开始计划生育，正好是我出生之前，或者是我出生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呢，有上亿个独生子女家庭，现在都是一个孩子。人口控制目标说到2000年控制在12亿，2010年控制在14亿，结果到了2010年，中国人口目标已经放开了，不是要控制在多少亿，是人口现在骤减，这个骤减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国家当时曾经认为的，这个一个家庭生5个孩子、6个孩子，我们将来能控制到生一个，现在连一个都不生，所以政府发现已经出大问题了。早早在20年前就有人建议，这个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项目。因为它牵连到各行各业，甚至有人把计划生育委当作是一个收钱、罚款、赚钱的机构。它里面提到了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里面包括医院、堕胎机构，然后还有国家计生委，包括北美和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好多医院拿这个当作是一个产业链，卖一些药品，然后堕胎还是非法实施堕胎的价格各个方面啊。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已经到了1.8%。北美更少，韩国1.5%，日本大概也是1点几，都已经不错了哈。据说现在基督教国家当中排的最好的一个就是美国，平均能超过2.0，还算是不错，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人和一个人结婚，如果两个人生了一个孩子的话，或者生了1.8个孩子的话，再过几代，这个国家人要少30%到50%。你必须要超过一对夫妻结婚要生2个到2个以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结婚了以后，他曾经是18岁结婚，19岁生孩子，现在是30岁结婚，40岁结婚，甚至是更晚才生孩子。你生的是1.8或者是1.3，等于你过一代两代以后少的孩子，你再和伊斯兰教世界再相比的话，已经差的不是3倍和4倍5倍之差了。美国现在据说还好，能达到2.0以上，就一对夫妻结婚能平均达到2个孩子。所以这个里边提到呢，说家庭现况能够现在有2胎的哈，独生子女，以前我们在中国大陆是放开独生子女的环境，我是独生子，我的妻子也是独生子的情况下才可以生2个孩子，否则不允许。生孩子的代价是，如果政府工作丢掉饭碗，还要罚$10,000左右。我的孩子是大概19年前出生，那个时候要上户口，大概要罚5000到10,000美元。这是在19年前就要中国大陆罚这么多，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可能才不到1000块钱人民币，不到200美元，但他罚款要罚5000到10,000美元，可想而知这个数字，而且还要丢掉你的铁饭碗，国家单位工作。然后这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做的一个调查，应该2015年他说即将要放开，所有的人都有可能生二胎，现在已经完全放开生二胎了。有的时候咨询医生，医生在医院给检查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出很多的主意啊，说这个孩子健康与否啊，羊水穿刺啊，我们要优胜劣汰啊，好的要留下来，不好的就要把它处理掉啊，这个是符合人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规则，他们给社会会带来负担，经济的压力，一个残疾的孩子会拖累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代家庭，甚至是父母的家庭，这种观点我们自己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甚至我们听很多人也是这么想过。所以这个美国一些杂志在很早以前就出过一个杂志，里面就专门去探讨一个问题，说胎儿是人吗？我们不想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疼痛，首先来看胎儿是不是人这个话题，我想答案非常浅显易懂，是吧？而不是说他什么时候开始有疼痛啊，这是在这个受精卵的时候，大概在34到36天的时候，大概是这个6.3哈，这是38到40天，这个是在13周的时候，13周基本都是在人们发现怀孕是在2到3个月的左右的时候，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是大概这个状态，很多孩子都是在这个状态的时候被堕胎，是死在母腹当中，吃药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打针进去啊，很多种方法。这些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指甲呀，还有很多方面啊，这个我就略过啊。还有怎么计算这个28日的周期，神秘的生命，包括女性的这个叫什么生理期，透过生理期来判断孩子有没有与否，基本都是在1个月左右，最快也要在1个月左右才能发现啊。这些我都略过啊。这个是受精卵，卵子和受精卵结合的时候，这个科学杂志里面拍有一个人拍出来的啊，这些我都略过了啊。人哦，对，我们就这几个人，我不用麦克风了。对，这个人的产生首先是从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来结合啊。一个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当中，我们经常把它称为一个这个细胞分裂，这个时候算人吗？很多人就是把它不算人开始来理解的是可以堕胎啊。其实我认为当中啊，如果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释的话，我们基督徒比较容易理解，耶稣如果不用受精，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在怀孕在玛利亚的腹中，那他有没有可能是10个月的时候再进去再出来，也是一个人？但是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是不是以一个上帝的圣灵感孕，一个受精卵在玛利亚的腹中，是以一个受精卵存在的？那个时候算不算是一个人？其实基督徒很清晰、很明显就能理解他算是一个人，是吧？而不是说有没有疼痛，也不是说健康不健康，也不是说他现在自己是残疾，如果让他选择，他自己说我要死吗？当然不是啊， 这个我就略过哈。18到22天是开始有心脏跳动，这也是一部分人认为的，18到22天之前可以有吃事后避孕药，因为事后避孕药在他心脏跳动之前就可以让他解决在母腹当中，这也是一部分人认可哈。一部分人认为没有心跳就不算人，但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认为是受精卵的时候就已经是人哈，不是说他的形体有没有形成而已。有一些我就基本就跳过去了，就是40天测定有脑波，5.5周长的样子啊，5.5周这个像个小外星人一样，这个红色的是心脏，然后这个开始指头形成了6周，然后脚趾还有这个大的脑袋还有一个眼睛，8周、9周，就是10周、11周，甚至有人拍到大概10到11周、12周左右的时候，孩子在母腹当中就有笑容，有的孩子都能拍到他的笑容，因为他根据母亲的喜怒哀乐，也会感受到情绪的好坏。这个是12周的一个模型啊，我这好像学生带着呢，应该有一个。我本来今天应该穿那个，哎，放在哪里了？哎呀，不好意思，东西比较杂乱，一会儿我再找。这个模型我本身是每天随身包里边带着哈，大概就一个手指头这么长啊。大概12周的、3周的，它是完全有孩子的模样啊。这个我们在那个国内推动这个施工的时候，我们大概做了几百个这个模型，然后给每一个教会里边有这样意向的弟兄姊妹随身携带一个塑胶的，让大家知道，哎，如果有人在你身边说他想堕胎，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一下？你可以拿出这个告诉他说，你的孩子现在这么大，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人？就是一句话，也许就可以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啊。这12周，这个我就大概略过，我就想一下后边我们可以有一些探讨的一些问题哈。这孩子在母腹当中微笑的表情，是不是微笑？完全是微笑啊！而且微笑的看，无论不只是嘴，而且他的眼睛，他的整个面部的表情是那么的温暖。但是常常杀害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亲生母亲，或者是所谓的父亲。这个比较夸张的动作，
是真实的
。你甚至能够看到他的胳膊和腿在哪里，感觉就要挣破了一下，是吧？这个同样的，就是在母腹当中顺利生出来的，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说这是一个人。但是在他没出生之前，甚至出了车祸死亡的时候，都不把他当作一个人来赔偿，这是现实社会当中的法律把生命这样定义的。两条生命啊，对，这美国其实还有很多很好，堕胎不算，对，堕胎就不算啊，谋杀算。这是矛盾的，同样都是生命，而且堕胎是母亲堕胎，是最亲近的人。同样的是，这个38周到40周出产。其实很多孩子是在父母眼中是这个家庭当中最宝贵的一财产，也是圣经里面说上帝给人的最好的产业，没有办法用房屋、钱财、名誉、地位来去衡量啊。所以生命它是一种延续性的啊，它不是说长到这个过程才是人，或者是出生才是人，我们应该反推到他的受精卵，这个时候就开始是人，而不是说他有没有感觉、健不健康、 父母爱不爱他，想不想要他，和这些其实没有一点关系。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从一个受精卵，一个精子和卵子结合，他就是人。所以这个堕胎议题当中要反推到前边，才可以让别人知道这个源头是在哪里啊。所以作为从受精的瞬间就是人的这个受精，在科学上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女性啊，她好像是一个记者，她就是在她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她每一个月记录一下她自己怀孕的过程，从这儿就到这儿有一个区别。我们再往前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是不是她还在这里？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她把这个做出来了以后，给很多人带来一个很震惊的想法。所以后面有很多图片啊，有很多人说从这以后这个才是有人权的生命，是吗？当然不是啊。所以我在中国大陆，我经常去哪个地方，一般人邀请我去做讲座，我在做其他宣教培训、神学培训以后，我一定把这个话题再说说一下。这个是免费赠品，虽然他们不一定需要，但是我一定是到当地教会把这个再分享一下。这是中国的一个堕胎广告哈、啊，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放了。中国堕胎广告太多了，就非常可悲，就把怀孕和堕胎就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啊，这个。是一个视频的广告啊，说这个我和这个我有什么区别吗？只是大和小的区别，不是这个非人这个是人的区别啊。两个婴儿的区别就是因为居住地的不同，很多是在母腹当中，或者是婚前妈妈，或者是婚后妈妈，或者是做产检的母亲，他们认为这个孩子不健康，医院极力的鼓励他们说不健康要优胜劣汰，否则会给你们家里带来拖累。另一个就是在母亲肚子里边健康的，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好的产品啊，这是人的一种计划生育和人的一种所谓的用自己的方式来掌控生命的可怕的问题啊，就是把它当作产品。这是2011年美国芝加哥的一些。
I'm so glad to be a featured author, and I wrote this book about the Melbourne Charter. I had a book a few weeks ago.
芝加哥的一些游行示威。这都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支持堕胎的，都是女性，都应该是孩子的母亲。都是应该孩子天生保护他们的人。这是美国芝加哥的，在2011年的时候街头示威啊，他们支持堕胎，坚定的希望法律通过。是吧？哎，加州应该也很严重啊，嗯，加州是最严重的。所以宗教呢，是从女性问题中说是，哎，不要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想怎么干，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是他们喊的第一个口号啊。还有一个最严重的话题，就是其实他们赞同堕胎的一个严重话题，就是说，哎，在美国，因为每年被强奸的女性占的比例虽然比国外多，但是呢也是一定的数字。他们说，因为好多女性非自愿被别人强奸所怀孕，所以他们赞同堕胎。但实际上，我们要做调查去发现的话，这种比例到底是占多少？应该是千分之万分之零点零零几的比例，但是却因为这样极少数的人群，把整个堕胎能够合法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啊。圣经里面在139篇13到17节说，哎，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到了人类的科学今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比如说最早有一个克隆羊，后来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克隆什么来着，猴子，对，说是现在开始比较流行的一个话题，说可以克隆你的小宠物了，什么小猫啊小狗啊之类的。克隆人其实在美国早就拍过类似的电影啊，我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也看过电影叫逃出克隆岛，在我们教会也播放这个电影让大家看，讨论这个伦理议题。说如果我是一个明星，我不差钱，有的是钱，我就提前找一个替代品，在我身上拿出一个细胞，复制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他是在机器里孵出来的，然后在各种各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工厂里面做出来的。这些人做出来的时候，成型的时候和我长的个头、样子、样貌、 体型一模一样，完全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在一个荒岛上生活，是一个机械岛上生活。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肾脏不行了，然后我就跟这个公司说，哎，我的产品我需要换肾。这个公司就给这个岛上这个发去信号，信号以后这岛上就做一个假象抽奖。突然说抽奖，哇，说洪庆中奖了，你终于可以出岛了。结果他以为他真的中奖了，高兴得不得了。我是另一个克隆人啊，以为要出岛的时候，结果他们到了一个手术室，把他麻醉以后肾拿出来，然后到了一个真实的我，给我换上肾，这个产品就处理掉了。这个不是幻想出来拍的电影啊，虽然是有一些科幻，但是它是根据现实伦理的议题做出来的这样一个电影，我觉得拍得非常非常棒。很多明星，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有可能就有某一个基地，某一个大的公司正在制作这样的产品。因为很多人他很有钱，他想多活很久，就包括在中国大陆有一些中国大陆有一些黑市里边交易。韩国还拍过一个电影叫大叔，韩文叫阿兹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专门在韩国有一些人抓一些小孩，也是卖他们的器官，然后有一个特警后来救了这些孩子。这都是伦理议题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有实实在在的这些问题发生。中国也有人在孩子在街上丢了，晚上再发现的时候少了一个肾，又给你缝回来了，肾没了，孩子还在，这还让你有个活口。有一些干脆就把心脏取走，这就是一个死的在那里。就是在中国大陆现在还是有这样的黑市生意啊。所以为什么呢？圣经里面说，哎，我们在母腹当中就是被上帝所拣选。我们就是我再往后走哈，那在教会当中怎么来去进行这个话题？人的伦理水平，这是在23周出生的婴儿，大概几个月，不到6个月，这是早期最小的。近年和这几年有在20周左右出生的婴孩都能活下来的孩子，但是往往被堕胎的孩子大概都是在多少周？10几周、20周，在中国大陆还有32周，甚至有的35周被人强制拉去计划生育委。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信主，她的丈夫以前是在计划生育委工作，后来她来我们教会，我们就分享这个话题。她说我以前就是计划生育委，我说那你干不干过这些事？我干太多了。他们在河南省，有人在家里面晚上睡觉，他去了以后，他们一些所谓的计划生育委的官员，人家还在睡觉，光着身子就给拖出来，拉到医院就给堕胎了，甚至都是9个月的孩子。我说那后来你为什么不做了？他说因为我们家生了老二，他也面临着被别人拉去堕胎，所以他辞职离开了当地，到了北京，开了一个小饭店卖羊肉串，他们家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样的人，作恶多端的人，最后自己又生了老二老三的孩子。这样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很多人后来得了抑郁，精神方面没有办法，在一想到自己怀孕的孩子被人强制拉去拖去堕胎啊，在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事情。医护人员也做这些事情，对。所以我最早做这个是在中国听一个韩国牧师讲，后来我去韩国，他们那个教会大概800人，他们教会好多妇产科的男医生也好女医生也好，他们宣誓誓言不再堕胎，不再从事堕胎手术，不再从事堕胎手术，而且引导人生下孩子。就后来我现在就觉得这些哈，这些就是大概过哈。以社会经济原因说，这个孩子如果是畸形，那我就让他死掉，因为他还没有感觉，就是错误的认为没有感觉，或者是他会给我们家庭带来负担，那我就引产，这样的话他就不算生命，不会给家庭带来负担，对吗？实际上堕胎的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我们家姊妹也是韩国人，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弟兄是也是他们家姊妹韩国人，他们第一胎的孩子在韩国在这个做羊水抽检的时候说孩子有异常，然后他们就堕胎了。堕胎以后韩国医院出来了一个费用，里边说丧葬费，他一看到那个时候马上就昏倒了，他说我杀了一个孩子啊。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啊，从此大概有10年左右，他的精神总是在恍惚和抑郁当中。因为你就说处理一个什么什么材料费就好，为什么要写丧葬费？还好我觉得医院这个姊妹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就没想那是一个残次产品，他给处理掉了，最后他想到这是杀人的丧葬费。后来他又生了老二， 在美国哈佛，他后来做弟兄来哈佛做访问学者。我在五年前来美国开会的时候，去波士顿正好去看望他们家，在北京怀孕，我们全教会为他们高兴，因为他之前只要看到别人怀孕，他就生气不高兴，还找我来说为什么你在教会讲他怀孕。后来他终于怀孕了，但是来美国波士顿，然后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我开会专门去他们家，从这个明尼阿波利斯飞到他们家去探望他们生下来的孩子，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也是一个残次品。我说的所谓的是他们曾经认为的残次品，是深度兔唇，是唇腭裂，内部也有唇腭裂啊。当时我去看的时候，这孩子才一岁左右吧，已经手术过两次，但是他们选择留下来了，选择留下来的话，感谢主。所以其实堕胎对每个人的家庭，包括我的母亲也是堕过胎哈、啊。然后我分享这个话题，她在我们教会，她说：“哎呀，没事啊，我们那个年代，要不然工作就留不住，要不然就怎么样。我堕胎，我觉得一点感觉没有啊。”我说：“真的吗？你要想想，上帝看一个孩子是生命的话，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她说：“没有。”过了两年，她痛哭流涕的有一天跟我说：“我在上帝面前悔改，我一直想要一个女儿，那个堕胎的就是一个女儿。”我们家两个儿子啊，他那个时候痛哭流涕的悔改，他人生当中是杀了一个人，但是他自己曾经不以为然。所以同样是早产二十一周，这个同样是早产二十一周，一个是被父母 无论用多么大的代价都要把他保存是一个宝贵的孩子，另一个就是选择他是我的拖累，要把他处理掉。
We need to answer a few questions. That's all right. How long since the
看懂了没有？哎，我每次看到都想笑啊！人们都说我想堕胎，大夫说我先给你判断他什么时候算是人，大概你受精多久了？他说三四年了，这个产品能退回去吗？这才算是有法律保护的人吗？难道在上帝的眼中，什么样才算人？有一些我就这个都跳过去了。我想讨论一下，最后我们想教会该怎么做，是堕胎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一个开始新的问题的产生。很多女性，很多妈妈，她们以为堕胎是解决了她们婚前的问题，包括婚外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最后才发现是新的问题开始了。这张美丽的照片如果被堕胎的话，就是一张从来不被母亲父亲最珍爱的人所遗忘的，甚至是放在垃圾桶里的照片。这个刚才我提到过耶稣什么是人啊，庆祝救主的降临啊，这个我就都略过了啊，道成肉身。然后呢，我认识的教会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叫生命主日。教会怎么开展，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话题，我们知道了胎儿是人，基督徒应该知道胎儿是人的话，教会有没有开展这项事工，有没有推动这项事工，是不是我们的子女也正在经历堕胎，甚至他们也在选择，这是女性的权利，但是他们是基督徒，甚至在教会里长大。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开展了一个叫生命主日。什么生命主日呢？用生命周来命名纪念。后来在中国大陆，我们有一批基督徒说6月1号是中国的儿童节，我们用每年的6月1号儿童节定为教会的生命主日，每一年重复的话题，重复的见证，重复的类似的内容，让弟兄姊妹反反复复知道胎儿也是人，是用五个字的口号。我们后来有中国大陆的一些这个基督徒在国家层面，这个叫什么来着，他们这个叫人民代表，在国家层面最近这两年推动说六一儿童节不要堕胎日，说全中国希望一年有一天不堕胎日是在儿童节的那一天。台湾儿童节是哪一天？
4月4号
啊。韩国是5月5号，这个中国是6月1号。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大陆，我们早期，我是在06年07年左右开始接 接触这个话题，然后08、09年在教会全新的投入，每一年我都要分享几次我们在做。后来我们早期的时候，我认为只有我们教会在做，我们就想这可能吗？在中国还那时候计划生育正热情高涨的时候，没想到到了2018年左右的时候，竟然有人民代表在提出这个六一儿童节不要堕胎日，虽然没有被通过，我相信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会有实施。每一年6月1号，我们都会做一些 T 恤衫，还有会做一些口号，会做一些标语。无论是政府允许也好，不允许也好，我们穿在身上，走在路上，我们甚至到一些医院的门口去打开这个标语，让医院也能够知道，在儿童节这一天不要再杀害儿童，哪怕是一年有一天。曾经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结果我们过了一些年，发现上帝在动工，上帝在一点一点借着几个星星之火的基督徒，开始在中国做起这样大的事情了。那美国人为什么堕胎呢？说全国有这个中国大陆做的一个调查哈，社会上我估计也是应该基督徒发起的，但是在社会上很大的新闻里面做的，全球70人口堕胎的情况，发达国家有17%，发展中国家更严重，83%，非常可怕。出生人口每年1.3亿，堕胎人次每年现在是已经达到了5000万，这是一些年前做的，现在已经是5000万，官方数字是5000万，没有统计出来的还不知道。台湾人口多少？这是世界每年堕胎，无法想象啊。欧洲很多国家才几百万，欧洲最大的国家人口是法国，才5000万。欧洲最大的国家是法国，才5000万啊。美国才2亿多嘛，韩国也就5000万。中国多少知道吗？台湾也很高，我看过台湾的数据啊，因为我要写论文，本来写，后来我想台湾那个我在中国写的，台湾也非常非常高啊，堕胎数据。美国的人口呢是3亿啊，现在3亿多哈，死亡人数每年260万，这是前几年做的，出生人口430万，堕胎人口140万，这是。然后呢，这里面我们看哈，胎儿流产是占22%，整个堕胎的人口当中，意外怀孕的是大部分都被堕胎的50%。然后20岁之前堕胎，就是他在婚前同居，或者是婚前发生一次性性关系，这样的堕胎比例又占10%。所以最多的是被堕胎的，基本都是婚内或者是婚后，50%成年人，这是最可怕的。那我们想一想，基督徒在这其中会不会有啊？比例应该也不少，比例应该也不少。所以我觉得教会应该教导这个话题，而且每年至少有一次生命主日。一方面是珍爱生命，是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天，不是那纪念耶稣基督道成的日子，不只是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神成为人的那一天，更加是反对堕胎啊。中国每年堕胎官方数字是1300万，实际上还有黑市，还有非法堕胎加在一起，那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的。美国29岁之前堕胎达到74%，29岁之前啊，17%是15到19岁，15岁以下还有0.4%，这也不少。然后呢，25到29岁，20到24岁，最后是30岁以上才占1/4。我们最后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图哈，这个叫什么？强奸或者乱伦的占多少？1%。但是法案通过的时候，最大的例证和最大的这个诉求者就是这1%的人，导致了这个法案的通过。强奸会被乱伦的，胎儿身体残缺会有健康有损的占6%，这个也是他们赞成堕胎的一个主因。这两个加起来其实一共才不超过7%，结果就让97%的孩子被允许堕胎，但是剩下堕胎的97%的都不是这样的孩子，可不可怕啊？这是社会上话题，这个话题我们再衍生过来的话，看同性恋也是一样，同性恋的比例我估计比这个1%还要低，但是实际上这个法案是在通过的，世界各国。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强奸和乱伦、残缺或健康只占这么点吗？然后呢，基督教里边当中，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啊，这是中国在社会新闻和报纸里面做的调查，看基督徒怎么算的哈，这是中国社会做的哈，不是基督教界做的哈。说新教徒堕胎占38%呀，40%呢，天主教31%，没有信仰的才24%的堕胎的。我看完了以后，我震惊，觉得无法相信啊！ 这是做的美国的哈，因为美国它的这个统计数据还有这些方面比较公开，中国不好做嘛，因为这个身份都不好确定。美国堕胎当中新教徒占38%，那我们在北美的教会这个责任重不重大？非常重大。我前一些年在中国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觉得还和我一点关系没有呢，没想到两年我来美国快两年了，这个议题在我们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这就证明教会缺失了对生命的教育，教会忽略了对青少年年轻一代子女，让他们知道堕胎是等同于杀人这个话题，教会很少提到。然后呢，这个这里边我就过了哈，这些很多很多很多。这个2019年5月15日哈，美国阿拉巴马这个阿拉巴马州哈，这是今年呢我在网上找的哈，通过了全美最严苛的反堕胎法，根据314号法案，人类生命保护法禁止该州所有堕胎行为，除非遇到对妇女的健康造成严重风险的必须堕胎。这里边我觉得这个除非遇到也提得很好啊，不是不允许，有造成严重的风险，比如说被强奸，他有他自己都觉得不想活了，如果有孩子，或者是他的孩子的生命危险怎么样。哇，我觉得这是今年我来了美国以后，我觉得看到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消息对我来说哈。然后这是在美国，我想有机会去一个这个地方，这个是在美国，有谁知道在哪里吗？我这里有标记哈，我上网查了好久。这个十字架哈，建造在建造工作是在德克萨斯州的叫潘帕的一个两家商店完成的，由100多名焊工完成。1995年7月，需要8个月的时间才能工，100多个焊工，然后8个月的时间，当这个框架在40英里以外运到这个施工现场的时候啊，这个后来大家称了一下这个整重量哈，这个十字架是金属的嘛，大概是1250吨。我觉得我很想去这个地方哈，我不是为了看这个十字架，让大家在近距离观察它是周边有什么。有一个耶稣背着十字架，纪念碑嘛，这个地方很空旷，据说是一个乡村啊。然后旁边有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写的是什么 ？In love memory of the 叫什么？这边这哈就是 abortion 的后边写的哈，为了纪念因堕胎而牺牲的无辜婴儿，尊重生命尊严而设立此纪念碑。那么大的一个十字架，很远当中，他们在下面设立一个纪念碑，是纪念被堕胎的婴儿。哇，我觉得这个美国还是在这个西方世界当中，无论是基督教信仰还是实践当中，还是很好的一个国家啊。虽然在走下坡，但是还是在走在世界的前卫啊。然后旁边有一个耶稣像，耶稣在那里边，手里张着手，然后深沉的、低沉的在思考。然后我们再近距离观看，手里有一个啊被堕胎的婴儿。我觉得这些人很有想法，这个雕塑家的艺术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这边这个雕像上面也有一只手啊，也有一只手是表明被堕胎的婴儿，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他们根本连听的机会、选择的机会、什么机会都没有，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好像是2个月的胎儿基本被堕胎的时候，从母腹当中弄出来是这个样子的。你要对他的头、肋骨、胳膊、腿、脚每一只都要对全，才能证明这个胎儿有没有残留在子宫当中，却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人，同样的胎儿。只有我们应该尊重遵守这个宣言，所以这个箴言书24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请读。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这里边提到的说解救生命，很多基督徒说那胎儿这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也不是基督徒，上帝肯定有上帝的方法。甚至这个有人会问，那你救了他，他将来是不是基督徒，花那么大精力，花那么代价，值得吗？很多伦理议题大家都是非常自私利己的，认为他如果是基督徒，他如果是在教会当中，这个孩子如果将来有一天去掉教会，我们才值得拯救他，否则我们没有必要花钱，这属于社会救济。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这个我是到几点结束？ 三点半了，
3:25。
啊，那我们一会儿可以讨论这几个话题哈，我觉得。教会的告白，我们在国内推动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告白是这样的：救命比救援优先，他有了命才有可能听信福音，否则连听信福音的机会都没有。虽然上帝给每个人有一个公平的机会，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保护我们所知道周围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们朋友的孩子的生命。这是我们一个口号啊，救命比救援优先。所以我们的使命，你的使命，您的使命是让神所创造的生命不被杀害而开展挽救生命的活动。那有人说这个事情太大了，我们怎么做？其实一点都不大。有人准备堕胎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你知道你现在怀孕的是一个人吗？哪怕说一句话都有可能挽救一个生命。或者是你告诉他，那个受精卵是不是像耶稣曾经道成肉身一样，不在乎他的感觉，不在乎他的大小，他从受精卵的一时刻就是一个人，也许就可以挽救一个基督徒的怀孕的姊妹腹中的孩子。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这又有一个人做了一个作品哈，这是在这个欧洲的一个国家哈做的一个作品，我在网上找的哈。你看，一个被堕胎的孩子来安慰曾经堕胎的母亲，一个透明的伤心。有很多人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各样的原因堕胎，后来才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再怀孕了。现在在中国大陆，据说三个夫妻里边，三对夫妻就有一对是没有办法生育的，这个比例高达的让人惊人，三对夫妻可能就有一对。那当时他们曾经堕胎，或者曾经他们不想要，曾经认为自己有计划的时候，最后发现在计划之外，他们再想有的时候已经晚了。当然我们不是一味的去讲这个是让别人自责哈。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就想我就不强调，在教会我们也会分享，如果你曾经做过，包括我跟我自己的母亲分享，我说上帝，当你真心实意的悔改，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不是看重过去，我们是看重现在，看重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啊。我们为胎儿来做这个辩护律师而献身祷告，教会也可以做，说你当为哑巴开口，胎儿没有办法开口，为一切孤独的深渊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这也是基督徒当中的一个口号啊。好，这对，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小婴儿，本来我在我包里，今天突然找不到了，就是这个我每天都会带着，应该还在我包里啊，包里的宝贝太多了这个很软的拿着，我第一次在教会里拿出来，我拿出来一个东西在讲道的时候扔到后边，有人吓了一跳拿到了以后，但实际上在基督徒当中堕胎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我在教会放视频的时候，他们说不要放这么残忍带血腥的东西，而且还有堕胎的图片，那看着以后今天回家吃不了饭。我说你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怎么能吃进去饭呢？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装作的太什么，那个叫什么文艺范也好，或者是太西装笔挺也好，结果我们私下里面做的事情那就是血腥的事，却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去看到这样的事情。我的方法和目的，我们在韩国也好或者在中国推动的时候，是让大家能看见堕胎是什么，让大家知道胎儿是怎么死的。我还有很多视频类似的，我都没有放啊，其实就在一个小时之内。谁来为这些孩子说话？这是我们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啊，现在这个牧师是在王怡，现在监狱里还没有被判，是四川成都秋雨之福。他们教会开始做的时候比我们教会大概晚7-8年，但是他们做的比较成型，做的比较有规划。好，我今天大概分享的就这些哈。恳请教会的带领者，或者是我们在教会能够发声的一群人，特别是教会当中的传道人，能够为尊重生命而发声，教会弟兄姊妹才有机会能够讨论了解胎儿也是人这个话题啊。这个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家庭里面出生的一个早产的孩子啊。后来是这样的啊，本来是不想要，因为这个高中生怀孕，后来经过祷告，教会弟兄姊妹的劝勉，包括双方父母后来也愿意接纳。你皮和肉唯一给我穿上， 用骨和筋把我全体联络啊。好，这还有一个口号，我们在国内推动的时候是这样说：对堕胎的沉默就是什么？帮助杀人。我们教会有几个姊妹去年怀孕，我们就穿着珍爱生命反对堕胎的情绪杀人，他们去医院做检查，然后有人在旁边就是想堕胎，他就把这个字给他看就行了，连话都不用说。他肚子里有一个孩子，他在医院里面再把他情绪杀人的字说胎儿也是人，就五个字给这个人看一下，有很多人都会思考一下这个话题，其实不难。基督徒的使命是使神创造的生命不至于被杀害，才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愿意开展挽救生命的活动。好，我的这个大概这个 PPT 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讨论几个话题好吗？如果有愿意讨论啊，然后我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分享的一些，比如说是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啊，是一个大的体系，不是只是逐日讲一讲就结束了啊。这里面有很多话题，其实啊，我们在开展这个视频当中哈、啊，所以可以大家有问题提问，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好吗？虽然人不多啊，感谢主还是有人，这也是我历史当中讲的最少的一次。我在中国大陆跟70岁的老头都是在一个村里50个一块讲。对，我觉得北美和中国还有一个更遗憾的问题，就是大家只对灵命塑造、名讲员或者是这些东西比较关心，还是。其实可能是北美和大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觉得。嗯。是。很多，我给你找一些经文看，很多。对，我们这个。对。对，我可以把那个。
胎儿也是人。
嗯。对，有很多经文。我们可以在边讨论我边给找啊，然后我可以给您，然后您可以放到网上或者是怎么样啊，可以让大家去。其实类似的这样的话题里边的经文有很多很多啊。我这里边资料有很多。
我们把 email 给你。
好。
到时候。
这个 ABC 都会通到那个网站，所以你们只要打，去进去网里面都看得到。我们会把讲员的 PPT 都通上去。
好。当您在做
的
那个
地
身委那边
的，对，其实我们很多，我最早期我给一个韩国牧师翻译这个，在昆明云南大学，他们有一个基督教团契，大概有50-60个人参加培训。当时他讲这个话题，我说这个我不能翻译，我不认同。就在翻译的同时，他讲这个，有人提到了当时因为没有计划的话题，我说我不认同，我不翻译。我们俩就开始讨论了，然后下面有几十个人，大师、老师还有都是基督徒在那做了。然后后来他问了我一句话，我说在中国不行，这个危险，那个会触犯国家法律，或者是你讲这个话题跟国家正好这个相反。后来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如果是耶稣会怎么做，法律和耶稣让基督徒怎么做，你会选择哪一个？哇，我当时一下心里面悔改啊，我说丢人啊，我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有的时候尊重国家的法律超过上帝看待生命的眼光。从那时候开始，我人生就开始被翻转，然后不单是这个翻译，还有做，还有在北京，在全国各地，然后在韩国也做，包括我们教会也是有未婚先孕的女孩，我们帮助她生下来，经过很多阶段，然后前2年我们就去另一个地方领养，这些在中国大陆全是非法手段。一个基督徒生了2个儿子，又要生一个儿子之前，我带着我们教会一对夫妻去山西领养过来，把出生证改名，这个出生证是真的，但是父母的名字是假的，替换进去的。这些我们在，因为中国大陆很多没有办法，你比如说在韩国和日本或其他国家，它可以国家鼓励你领养，而且还给你钱领养。但是中国是领养呢，是大部分孩子全都是出口到国外。美国领养中国大陆的婴儿是几万人，大概到现在为止可能有几十万人。我前段时间我还看了一个数据啊，我数字我记不太清楚。中国呢把这些孩子卖给美国，所谓的是领养给美国，其实是卖给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应该排在第一位的战争孤儿国家是韩国。战争孤儿啊，因为很多孩子是没有父母了。当时有很多欧洲的国家买了这些孩子，或者领养这些孩子。我认识一个宣教士，后来韩国人，他专门去法国给这些曾经被领养的孩子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不是真正需要这个孩子， 是把他们当做家里的牲口要用。因为法语当中也有高级和低级的，听说后来那个宣教士专门去法国给这些被领养的被使用的一些奴隶一样的人给他们传福音，他们长着亚洲人的样子，说的是法语，而且是低阶的法语，在家里边只是在农场主家里干活的这些法国所谓的含义法国人，很悲惨啊。所以我们在中国也不单是说是，其实这里面很多话题啊，我从反对珍爱生命，反对堕胎，然后又开展积极的婚前教育，又开展青少年的性教育，然后又开展向老年人讲珍爱生命反对堕胎。我第一次去乡村，我们有一个同工带我去河北省邯郸下面一个永年县，后来我一去那个村里边，我一看，哇，在座平均年龄70岁，我说我讲这个干什么呀？后来我们那同工说，讲都是这些老年人基督徒让他们的儿女堕胎的，因为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他们却让儿女给他生儿子生孙子。我就在那里面讲，讲的过程当中有两个老年人说，他这样的不符合圣经，说我讲的不符合圣经，站起来走了。哇，后来我一看这同工，我说我还要不要讲，同工说讲，继续讲。哇，所以开展这个事工在中国大陆很艰难，但是这么多年，我大概有10年左右在分享这个事情，无论是年老年幼、城市乡村、三字教会、家庭教会，其实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啊。然后去韩国，我带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去韩国有2次参观访问，我自己去过几次，3次、4次、5次左右的街头，街头我们在韩国也是做一些事情哈、啊，其实很多做了很多。我有问题可以再问哈、啊。那个经文，那个我要再找一找，我这里面资料太多，现在不太好找。
那中国现在的堕胎法律？
中国其实还是比较自由。对。
那你刚刚有提过所谓黑市，就你随时可以到家医院。
这个太多了，每个医院都可以，每个医院都可以，那都不算黑市了。所谓的黑市是针对给孩子、青少年。
啊。
对。正常的大医院只要是你成年人他都给你做，他不用看你结婚没结婚或者怎么怎么样，可能是青少年稍微难一点，还有一些诊所黑诊所在做，太可怕了，中国大陆这个太可怕了。那些标语我还以前积累了很多标语，上网一搜就能搜到，就计划生育的标语，很多非常可怕的标语，就跟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一样，不同的乡镇不同的省份它的口号标语还都不一样，到现在还有一些在保留在一些乡村的墙上。
会
对，刚才这个话题没，其实中国政府啊，他的计划生育里边从来没有说要杀害婴儿，他是说优生优育，是在你提前做好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在做这个事儿。但是计划生育委在每一个城市都有的时候，他为了控制人口，达到他的这个责任不被放大化，他就是把人在怀孕当中拖去堕胎。甚至在有一些省份，比如说河北省的北部还好，南部的邯郸或所谓的地区乡村，在你第一胎生育的时候，你要在医院里边，大夫必须要给你做强制的节育手术。所以很多人想生第二胎的乡村的一些家庭，他就先给这个计生委的人钱，再给大夫钱，他生孩子的时候才不会女性被做节育手术。这种非人道的手段在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计生委做得非常残忍，但实际上你去看国家的法律当中，我们在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国家从来不反对，因为国家鼓励优生优育，不是鼓励去杀人堕胎。很多人错误地使用了国家的一些政策，反而是认为他们在迎合国家的政策。所以其实真正研究的时候，这个我们还认识一个记者，其实去年开会的时候他也在研究，我那里边也有资料，他也是在看到，其实国家不反对生育，而是说要优生优育，但是从来没有鼓励过堕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鼓励过堕胎，堕胎是下面执行的人搞错了方向，然后把它当作一个产业，赚钱的产业。这里边其实会有提到的，它是一个产业链啊，这个大的图画，很多话题，我今天只不过讲了其中的一个话题而已，很多很多话题。但是这里边很多啊。
西亚是因为人口老化的问题，越来越
对。
这个政府，他要改变这个。
对。 对对对，现在有一批基督徒他们能研究。
来了一千多万人，对不对？多了一千多万那个。
每年还是每年。
十年下来一点。
对。而且这个是越来不会越少，因为现在人越来越不想生育。现在所谓这个大陆，我不知道台湾怎么叫丁克家族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们教会里边基督徒也有，上个月刚跟我说她怀孕了，就是不想要孩子。最后说来说去的原因，她说她不想要孩子，一个方不想养，家里还有一只狗怎么办？最后说我现在的工作怎么办？基督徒在我们教会十几年的基督徒，已经40岁了，女孩，在做这给明星代言，做明星的经纪人，其实不缺钱，在北京有房，丈夫是北京人，什么都不缺，但是就是不想放下自己的工作和饭碗。现在我估计应该是堕胎了，他也不跟我联系，但是还去聚会，很悲惨啊。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所以其实教会不发生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是，但是我发现你越做起来，你越去分享的时候，让不知道的人能够听见就很重要，然后让没有看见的人看见更重要，因为很多人他做了以后，基督徒他都不觉得这个是杀人的问题。所以教会要是漠不关心，不出声在这些伦理议题当中的话，很多基督徒只不过是来教会表面的一个支持的大头娃娃。所以我对伦理的话议题，还有一些对社会实践的议题特别有这个关心的。但是其实你花不了多少时间做这个事儿，很多传道人也会认为，那我做这个事儿，我哪有这些精力去做？其实不用，一年讲一两次就行。知道的就讲，不知道的不讲，不明白的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一年就讲一两次，结果你的教会弟兄姊妹对这个议题就可以很明确。很多人说，我也不是专家，我怎么讲啊？没必要是专家，我也不是专家，我上学的时候物理很差，但是和物理没关系啊。我对女性的这个经期或者生理期我也不了解，也没关系啊，是吧？很多东西我们不用做专家才可以分享这些话题的，大家都错误的以为你要是专家才可以，不用。
是吧？基督徒里面的问题主要是所谓的很多所谓基督徒，还是要从不完不
完。对。
所以你根本没有真正讲真理。
对。所以教会讲知识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从真理要走，现在很多根本都是真在没有。
只不过礼拜天来忏悔一下。
礼拜天是圣诞节。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教会里面分享社会实践的议题，还有伦理的议题，是神学院应该让他大家早修，越早修越早读越好。我觉得我自己学的都是太晚了，我在教会服侍了大概13年、14年以后，这个事情都做了10年以后。大概才学到伦理学，我才知道哇，原来这属于伦理议题当中的一个科目啊，还是跟陈爱光牧师他来北京教课的时候学的。在那之前就是傻乎乎的去做，就知道这个不应该，资料也没什么资料，知道什么讲什么，然后想到什么做什么。有人说我怀孕了想留下来，那我们就帮忙告诉他怎么做，甚至不知道怎么做，全教会拿出资金，只有几个少数同工知道帮助他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以后他也离开教会了，但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有信任，那笔资金怎么用了，我们说你们相信，凭信心知道我们没有乱用就好了。所以这些事情不但有金钱资金，教会的预算有也好没有也好，突然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不可以挪用教会的一批资金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教会是随机动，甚至可以转变，可以调转方向，这才是教会，否则教会就是公司嘛。最近我在看一本书，教会确实一间有限公司，那个书名啊，香港有一个基督徒写了两本啊，教会确实一间有限公司，哇，我虽然是有点偏激啊说的，但是有一些问题还是值得深思的。谢谢啊，非常感谢啊，今天还是给我了。
代表
大会，谢谢。哇，谢谢，谢谢。哦，那有没有我们可以讨论？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啊。好，上帝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啊！无论我们处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相信生命是上帝所给的。 无论白种、黄种、黑种还是什么样的皮肤，无论他是有知识没有知识，无论他的言语聪明还是不聪明，无论他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我们相信生命都是上帝所给，是我们的神所创造。你在残疾甚至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被人瞧不起的人当中，也要去彰显你的荣耀。求主让我们从真爱最弱小的、最被别人歧视的生命开始做起，不只是看量，不只是看我们传福音的数字，也能够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做起。求主让基督徒，让我们今天虽然在座的几个人，也让我们成为为生命发声的，为上帝在看到那些没有办法发出言语的孩子，为他们发声的每一个人。求主让我们所服侍的教会也能成为为生命发声的这样的教会。愿上帝祝福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